第17章1到13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文士，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好，谢谢 Cindy。这一段是很有名的啊，这个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经历啊，那这个呢也是紧接着第16章的第最后一节28节啊，上次有同工有问啊，这里面所讲的有人在未尝死为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是指着什么啊？那就是指着6天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啊，那特别强调是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先看看这个时间哈，这个圣经简报站的同工把耶稣基督3年半的这个行程啊、地点、做的主要的事情啊排得很好哈、啊，他把4本福音书放在一起哈、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哈、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登山变相是在耶稣基督3年后半期了。马太福音开始主要记载的是第二年的开始，从呼召4个门徒啊，到立12使徒啊，山上登山山上宝训呢啊，以及差派12使徒哈、啊、这都是在第二年发生的。五饼二鱼开始呢进入第3年啊，这已经接近了啊、哦、3年半结束的时间了，那现在越来越靠近哈、啊、在该撒利亚啊腓立比的地方。底下这个不同的颜色是表示不同的地点啊，浅蓝色的是加利利，大部分的时间第二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加利利啊，但是16章有提到哈、啊，他们去了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啊，是这个绿色所代表的地方哈、啊，在这里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彼得代表这个所有的使徒宣告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哈、啊，然后接下来一系列关于教会。关于钉十字架啊，一系列很重要的这个启示出来了啊，一些很新的观念都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时间大家记得啊，越来越靠近后面啊，3年的靠后边这个地方啊，发生的地点是在黑门山，应该是啊，应该是黑门山啊，因为他说上了高山啊，那在这个地区最高的山就是黑门山。那之前16章发生的事情是在这里，该撒利亚腓立比靠北边哈、啊，约旦河的东边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罗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啊，当地拜很多的偶像啊，是在这个地方啊，好像是在众偶像的面前，耶稣特别问门徒哈、啊，你们说我是谁啊啊？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哈。啊过了6天上了一座高山，所以很有可能是在黑门山这个地方啊，耶稣暗暗的带着这3个门徒去了啊。那把这几个主题从第16章的第13节开始 这些重要的主题连在一起啊，这也是很好的帮助我们了解哈、啊、马太的这个编排啊，很集中。先是认出耶稣是基督，然后呢，耶稣就讲教会了，这是第一次提到教会啊，然后第一次提到十字架啊，那这个同工是把基督和教会连在一起讲啊，他们说耶稣是基督，那基督就告诉他们哈、啊，你们就是教会。要把这教会建造在、啊、这个宣称的基础上、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紧接着就讲十字架，那十字架是跟国度连在一起的、啊、这个荣耀的国、啊、的显现、啊、是借着十字架这一条道路，耶稣走十字架道路成为进入神的国的那条路被开通了，那我们也是借着受苦背十字架、啊、跟神一起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最后进入神的国度的、啊、这个他的总结还是蛮好的、啊、给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框架再放在头脑当中去思考、啊、那这一段第三节提到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为什么特别是这两个人、啊、那是很清楚的，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啊、那律法和先知是整本旧约的、这个总结，律法和先知，那这两个人呢都是来跟耶稣基督讲论什么呢？讲论耶稣要受难，在耶路撒冷受难的事啊，这应该是在路加福音里有提到哈、啊。所以呢，实际上律法和先知的话放在一起，都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尤其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国度哈、啊。所以这两个人出来呢，是为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在预备的哈、啊。但彼得有点没有看懂啊，他说要搭三座棚。那正在讲的时候呢，天上的声音云先出来，然后天上的声音出来啊，天父在讲话，那这是打断了彼得所讲的话啊，因为彼得开始有一点看不懂走偏这个讲偏了啊，所以不要让他继续讲下去，不是三座棚啊，最后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一个人啊，所以律法先知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中心，天上的见证出来啊，引导门徒要去思考。那这在马太福音里面是第二次天上天父讲话，第一次是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啊、记载在第三章、啊、那这里面再一次出来，但对于彼得是第一次、啊、上次受洗的时候彼得应该不在场，约翰有没有在场？约翰有可能，但是呢，彼得肯定是不在场的、啊、所以这一次的经历我们就要问、啊、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单单的这个选门徒，而且这三位、啊、上了山，而且在他面前显这个登山变相，变了形象、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安排？那这个可以对照彼得后书第一章16到18节的经文、对照这段经文你就看了这一次的经历对彼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约翰，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一章十四节、啊、他是见过神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也是指着这一次的经历、啊、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这些特别的遇见神的经历、啊、给他们人生产生极大的冲击和改变。那显然十七章一到八节这一段的经历是主耶稣基督特别为这三个门徒安排的。第一节是说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而且下来之后呢，特别吩咐他们、啊、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后来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是特别带着这三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离他最近的地方，而且吩咐他们呢与耶稣一起祷告、啊、那我们想最后这三个人的经历、啊、我们一会儿看就知道，就说神这样特别的安排、啊、给我们特别的经历是有目的的、啊、不是白白的。那显然这一次是他们的经历、啊、因为前面从16章第13节很集中的把一些重要的教会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启示出来，那听了很多的这个呀，很超前的一些的道理，到今天我们还在讲，对不对？ 什么叫背十字架呀？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教会的权柄到底是给谁的哈？那我们今天这么多年，2000年过去了，还在研究这个问题，还在思考哈。那显然对当时的门徒更是非常超前，他们当时不能马上完全的消化。所以从耶稣带门徒的这个角度你看，就是他马上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经历神，我们最近讲这个信息系列啊，遇见神，我们人生当中都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时刻，不是天天有的，可能是我们遇到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做的祷告。我就想到我在信主奉献蒙召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神很集中的做一些事情，是我十年甚至很长时间之后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啊。这些事情你每次回想啊，你都觉得哇，神是那样的真实，在引导啊，在讲话，在做事。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特别的服事当中，像我们出去宣教，像我们在这个参加一些特会，常常在这些的场合啊，神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很集中的对我们讲话做事。所以这个对我们跟随主呢其实是很重要。我们读神的话啊，我们天天像吃饭一样，这个是基本点啊，跟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的方式，这也是最扎实的方式。但常常我们会，神让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啊，因为这次也是主耶稣基督安排的，特别选这三个人带他们去经历神看见，而且这个好像是比较隐秘的一些的啊，特别的经历。这三个人，雅各成了第一个这个殉道的使徒，神特别的拣，没有机会讲话，很快就殉道了哈。但剩下这两个人，你看，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1章14节特别提到，他是看见神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使徒约翰彼得呢，在彼得后书，这是他服侍晚年了，他也快离世了啊。彼得后书1章16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如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这次经历你就知道，真是扶持彼得啊，一生跟随主。他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每次想起当耶稣在世上唯一的一次啊，显现他天国的荣耀啊，他这样清楚的看见，就在他的眼前亲耳听到天上的声音出来的时候，这对他一生的服侍、一生跟随主呢，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三个人哈，我们刚才讲说是核心同工啊，神特别拣选的哈，是三个最亲近他的使徒啊，核心同工有特别的使命，要为主去做见证啊。所以约翰还喜欢讲是我们听见的、我们看见的、我们摸过的啊，然后现在见证出来是为了让你们跟我们有相交，然后借着我们与天父与子有相交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特别的经历神的特别的恩典哈，我们不要浪费这些啊，是来为主来做见证的哈。当时不讲，但是过后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他们就要去讲，他们要去做见证，让越来越多的人听见知道，而且也学习跟随来效法主啊。保罗在那个大光当中直接遇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就不停地讲，到哪儿都讲。使徒行传当中至少3次记了这个保罗重生得救的见证，为了见证主的荣耀。所以今天这一段让我们思想，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不要浪费这些经历，要拿出来为主来做见证的。
16章最后是讲到耶稣说，在有人没尝死味以前，必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对，所以17章前面如果就是讲的这件事情，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么是不是就是讲耶稣再来的时候， 应该就是像类似这样子，他们会亲眼会看到，而且看到耶稣的形象，就是像他这边讲的，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我会这么觉得，是因为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异端，他们都会跟你说他们谁谁谁，就是耶稣再来。像我以前接触的统一教，他们就是说那个文先明就是耶稣再来，然后他们就是说，你看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像个婴孩一样，就像人一样。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他说一样的，耶稣第二次再来也是就成为一个人来了，但是很多人不相信，所以他们会用一个方法去解释，然后特别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话，很容易就他们怎么讲你觉得有道理，就被他们就牵着走了。所以我在想这一段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的理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就是像这三个门徒一样，我们都会看到，而且耶稣就是真实的这样子出现，然后就好像脸面呢就会明亮如日光，衣裳洁白如光啊。所以人家要是跟你说哦谁啊谁啊，那个就是耶稣再来了，这个我们就不要信。
没有错啊，后来这个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都是啊这种荣耀的形象，跟这里的描述是一致的啊，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你看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啊，保罗遇见的就是大光。启示录一开始，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脸面像日头一样，那个衣服是洁白发光的啊，而且口里能够发出那个利剑来的啊。在启示录结尾的时候，十九章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骑在白马上的那个形象，是荣耀的形象啊，再来君王的形象啊。所以这是很好帮助我们分辨哈、啊、这个真与假的再来基督，一个很重要的哈、啊，这里面已经描述出来了。
刚刚在小组里面，华梅分享那个异端的事，结果时间不够，我们就回到大堂了。我说无独有偶啊，我们在小区散步，昨天应该是前天吧，我妻子就碰到一个中国妇人，结果跟她一谈起来，哎，她居然也是广东五华人。我太太跟她说，我先生也是广东五华人、啊、那她说哇，这是老乡的老乡啊。结果我们昨天下午就散步，就敲她家门跟她谈。哇，一谈他们一开头就是说法轮大法多厉害多厉害，说他们那个先生82岁，太太69岁，都不打那个 vaccination， 他说法轮大法有一个那个符咒、啊、你练它就不会中，就不会中招、啊、然后他慢慢我就当装作不晓得，我跟他谈，他就说基督教也不错了，但是你们的耶稣、啊、是拜我们的李洪志的，你知不知道？哦，李洪志是创世主、啊、哇，我一听整个人都发麻了，你知不知道？而且他已经信了26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知不知道？所以当华明讲到那一端，我就想到很可怕，因为你用一点人的 common sense 就知道。创世主怎么可能现在还在地上生活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听我们那个同工刘志雄讲，他说你知不知道李洪志的妈妈在中国怎么公开讲，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信他，千万不要信他。那这边16、17章有一句话，就是第五节，当彼得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他说盖三座盆，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没有说完，云彩来了，把他们遮盖，然后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是我的血的，你们要听他。这几个字抓住我的 attention， 耶稣讲的话要听，耶稣借着圣经启示的话也要听，而且句句定准，错不了。所以下一回我有机会再跟那个老乡的老乡见面的时候，我慢慢跟他讲福音了，我就要回去读圣经。 耶稣的话你要听啊，你不要听那个什么什么里面的大法师啊，什么李洪志的话，那是骗人的。分享完毕。
吴长老说的很好，我很同意。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这个或者是一些反对信仰的人，他们的辩论呢常常是好像很理性啊，但是实际上你要给他辩论的话，辩论不过的，辩论而且也没有好大有意思，就是用圣经的话让他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我想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我想谈一点，就是这一段呢主要是显明了门徒他们对耶稣一定要走上十字架成就这个救恩的不理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么荣耀尊贵的主他变了形象以后就是神的形象，他为什么还不能够脱离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他向门徒们，这三个门徒们显现天国的他的本来的面目，他的真相，他那个光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不要以为是衣服洁白如光，而是他整个的人是光体。我觉得这么荣耀的主他还是要按照天父安排的，经过人的破碎，经过苦难，然后把神的权柄完全释放出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真理，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还要认真的去理会。所以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啊，真正要体会到信耶稣蒙福是对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破碎，你破碎了自己，你否定了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跟上天国的主。所以彼得说那句话，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就错了，他想留在天上不下来，这绝对不是父神的旨意。再进一步，他把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同等来看待，这是更大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我们读的时候，真正要读到更深里面去，认识到神的那个荣耀和权柄必须要通过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完全彰显。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这个领会，但是我实在是感觉到我们都是想的进天国太容易了啊！我只要信我就能进去，我在现在我就睡大觉，那是不行的。
Yeah, 谢谢童姊妹哈，把这个十字架的主题在连到这一段的经历当中哈。那耶稣基督已经有神国的荣耀哈，但是他还是要下山来继续走，这已经到三年的快后面了啊，继续走，然后从这个加利利再到犹大再到耶路撒冷啊，再去钉十字架，然后再经过复活啊，所以十字架这个路是没有被跳过去的，是躲不过的啊。那从门徒的角度来讲，这三个门徒已经上了高升，哇，这个耶稣的天国的门好像就在他的面前，因为天国的王的荣耀已经显现出来了，那好像神只要拉一把他们就进天国了，但是没有，耶稣反倒带他们又下山，他们自己也是躲不过的啊，他们自己必须也经历这个走十字架背十字架然后才能进入荣耀啊。老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啊，那是在他这个最后服侍主几十年之后，走完了他自己的人生十字架之后，也是借着这条路进入到天国的荣耀。那今天对我们的提醒也是这样，是天国的王天国的门都是 向我们敞开哈，但是我们只有借着十字架这条道路啊，像耶稣所讲的哈，若有人要跟随我啊，必须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当我们在地上的时日到的时候，这条十字架道路走到这个神所预定的那个头之后啊，才是我们真正进入天国荣耀的时候。
刚刚有一个华美弟兄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害怕是因为天父对他们说一句话，说听他，你们要听他，听耶稣。那其实是当他们跟随耶稣那么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听，有时候听心，有时候怀疑，还是蒙恰恰。所以说他们心里听到天父说要听他，听耶稣，都听，他们门徒就听见，三个门徒就听见，就匍匐在地，起起害怕。是原因是这个，因为听到，当然是第一次听到天父的声音，直接听到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呢，它的内容也是更重要。
我想到这个，这三位都是那个耶稣的核心同工哈、然后他特别挑选出来的哈、让他们见到那个神的荣耀。那至于他为什么匍匐在地会惧怕哈、因为在旧约里面他说，谁只要见了神的面，必定死哈、然后他们突然这样听到那个神的声音出来了、所有人都怕了，会不会我们也是不洁的，也要死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匍匐在地，这是一种看法、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这个 都挺好的。那门徒本身的印象是，哎呀，最好就是那个地方扎棚，在那个地方都有荣耀一直彰显出来，这样子的话，这个生活中间如果通通有这种荣耀在那里，那这个世界多美、这个、我们都很喜欢看到很荣耀的东西、永远不要走、但是事实上是马上就消失了，然后你还要下山去面对十字架，面对你要背起十字架，还有耶稣还面对杀害，三日后复活。那我们这些门徒们，我们就看到这些彼得啊，这些都杀害了，都被杀了，但是他们后面的复活的生命传遍了整个世界。所以现在几千年来，那个耶稣复活的这种生命借着他们的死彰显出来，已经根深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如果真的是经历到这种耶稣的受苦被杀然后复活，如果能够经历到这些被杀和复活的这种经历的话，这个带来的真的是神的荣耀就会彰显出来。所以愿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个耶稣的受苦被杀和复活带出来的这种影响力。
主耶稣，当我们正是在这段启示的经文当中仔细的去看去思想的时候，你那个荣耀，你那个借着十字架而得来的荣耀再次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生命就像一粒麦子一样你甘愿来到这个地上埋在这粒麦子，埋在这个又黑又脏的这个泥土当中死了复活了，那就能结出千百个子粒来。这是你给我们指引的一条得生命的道路，失去老我的生命为主而死，就会因主而复活，得到那永远的荣耀的长存的不朽坏的生命。我们谢谢主这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领受和这样的方向去跟随你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请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真是像这些彼得、约翰、雅各， 保罗啊，这些啊认准主的十字架的道路，跟随的这些门徒的榜样，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粒麦子，就是摆在你要我们摆的地方，在这里活，在这里为你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你生命的样式啊，借着我们这卑微的、不配的器皿，可以在这个世上能够彰显出来，赐给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力量啊。你也是信实的供应我们一切生命中的需要，赐给我们盼望、智慧、能力去为主来做见证。就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认准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不试图去取巧走捷径，而是真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跟随你走你要引导我们走的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孩子还是感谢你，让我们每天早晨有这样子一段时间来亲近你，来读主你的话语。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觉得好像不是真的很明白，但是主，你让弟兄姐妹都愿意把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领受，把我们心里面的体会拿出来分享啊，主啊，孩子为此感谢你，就求主你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引导的工作啊。我们若是有任何不懂的问题，当我们仔细去思考、去寻求的时候，就求主你一点一滴的啊，慢慢的来向我们显明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啊，每一段的记载啊，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啊 application。有什么样的功课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求主你这样子借着我们每天的灵修，你来引导我们，你来教导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赐下你唯一的爱子降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付上无与伦比的代价。主啊，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对门徒，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听这位爱子，我们要顺服他。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不移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能够坚定的跟从他，能够在通过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跟从，我们能够不断的经历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祷告会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